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求你保守我们。主啊，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许多的诱惑，我们也有许多的软弱。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世上能够有活出天上的生活方式。主啊，请你让我们也选择你所喜悦的道路。保守我们今天来看诗篇一到六，第一篇第一到六节，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充满智慧。求你赏赐给我们这属天的智慧，使我们能够更认识你的话语，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主啊，请你来更新我们的心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谦卑俯伏敬拜你，请你来赦免我们的罪，也更新我们的心意，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式。我们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不知道你们清不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么样开始的，有没有人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么样开始的？对了，一国兄知识丰渊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呢，是有一位这个奥匈帝国的皇太子在这个塞尔维亚视察的时候被塞尔维亚的那个青年学生来枪杀了。那他们枪杀的当时的目的呢只不过是希望断绝南斯拉夫民族与这个奥匈帝国的联系。所以他们的目的只是很简单，就是不希望他们在这个国家当中，就是塞尔维亚国家当中，那里面有这个南斯拉夫民族，他们不希望跟帝国有联系，于是就枪杀了帝国的皇太子。结果呢就成为这个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了。那因为奥匈帝国发出通牒，要求塞尔维亚祭凶，就是把元凶交出，但他并没有，所以德国就开始支持奥匈帝国，于是奥匈就向塞尔维亚宣战。当时俄国呢，在7月30日呢，就出兵要来援助塞尔维亚，德国就发出通牒，要俄国在12小时内取消总动员。当时德国是比俄国强的，那俄国就置之不理，结果德国就向俄国宣战，也同时向法国提出最后通牒，法国也拒绝，也进入总动员。8月3号德国向法国宣战，8月4号那英国就考虑比利时，因为德国进攻比利时，英国考虑到比利时的重要，就跟这个而且他们有签条约，于是就跟德国宣战。然后8月6号奥匈就向俄国宣战，8月12号英国向奥匈宣战，于是几乎到后来所有的欧洲国家，最后连美国全部都被拖进去，于是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第一个导火线就是，当然前面有很多的这种酝酿和冲突，但第一个导火线就是皇太子被杀的事件，一个人被杀，结果影响到最后全世界的世界大战。在一个复杂的系统当中，一个小小的改变会带来极大的影响，有人称叫做蝴蝶效应，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牵一发动全身。人是很复杂的，甚至我们也不明白清楚自己的思维，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很多你在生命当中看似微小的一个决定，它有可能改变你的一生。那上周我们已经讲完了入子团契第12讲，那总共讲了12讲，我们盼望弟兄姐妹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和更新。入子团契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我们在地上要彼此相爱，活出基督，所以将来我们有盼望在天上能够再见。虽然我们还不完全，但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爱来彼此包容、赦免、饶恕，也在与神与人的关系上做出突破。那我不知道我们讲了12讲，请问各位，您跟神跟人的关系是否有改变？那本周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大概会有20讲有关诗篇，每一次会选一篇诗篇，所以今天是讲的是诗篇第一篇。那从明年开始，我们也会配合成人主日学来让大家 更明白整个诗篇的150篇的概念。那中间的主题有包括有六讲的默想，悔改有四讲，忧愁有四讲，代求有四讲，赞美有三讲。今天是属于默想的第一讲，我们要从各个角度来研读诗篇，预计在明年中旬结束。那可能你问牧师说，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要来读诗篇呢？因为几个月前呢，神给我很深的感动。我们教会所需要的是什么？现在事实上是各个教会所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神给我很深的感动，就是跪下来祷告。也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最重要的不是做什么事，而是和神先建立更深的关系。在祷告当中，神就引导我，让我决定我们这次接下来的系列主题是诗篇。我发现没有什么经文比诗篇更能够描写人心，因为诗篇的主要内容就是许多诗人对神的祈祷和颂赞。今天所读的诗篇第一篇等于是整个诗篇的总纲。这段经文的目的是要让人明白，人其实只有两条路，其中一条所谓蒙福之路，另外一条也蒙福之路也是神喜悦的道路，另外一条是灭亡之路，也是恶人所喜悦的道路。那什么叫做义人的道路呢？那这个诗篇诗人呢，他从两方面来看起，他有三点。什么叫做义人的道路？反面来看就是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傲慢人的座位。这个就是从反面来看，从负面来看是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傲慢人的座位。那其实呢，我们人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而影响，而离开神越来越远。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不是先祷告求告神，而是先看看啊星座的运势如何。这世上有很多的星座大师，就是十二星座啊，就是讲到星座大师。那我看了一下我天秤座今天的运势怎么样，他说我天秤座的运势是时机很重要，什么事想做就马上做就会成功，拖拖拉拉机会就会溜走，电话和交通费会激增。今天的指南把目前当过自己的休息期，可是我要讲到我怎么休息期，对不对？信誉处方不要忘本。还有哇，爱情上面是个人魅力大增，单身的人身边会出现新的仰慕者，有对象的人要了解爱情是要长期是经营的，要有耐心，还要有心走下去，要多多看对方的优点，才能维持美好甜蜜的关系。忠告是多与朋友交际来往，然后要有时尚流行的打扮。那我是不够时尚啦，我是有点过度保守的人，但是这个是星座告诉你今天要怎么活。那有些人呢你可能说这是西人的，当然很多年轻人喜欢看星座，但我们比较年长一点的，我们看的是什么？黄道吉日。有些人桌上就摆了一个黄道农历，然后再看自己适合今天适合做什么。那我也看了一下，就说如果我们今天现在适合做什么哈？他说在这个时间可以做的是什么？见贵人、求财、嫁娶、进入口、迁移、安葬。忌讳什么？赴任、出行、修土、修造、动土。那很多人看了这些，他们今天就会特别去做这些啊，就不做这些，就会觉得这样子就会蒙福啊。那我就在想啦，赴任、出行、修造、动土，难道如果我今天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不去出任了吗？我就不去出行了吗？我就不去造东西吗？我也不动土吗？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世上告诉你的。其实你在不知不觉当中都受到影响。就算你自己没受到影响，你的亲友也会告诉你说：“哎，这个日子不好哦，这个日子不适合做这个哦，你一定要这样。”然后人的耳朵有时候很软，听一听，就说：“哎，对对对，你说的好像有道理哦。”那我这样子好了，那我就在今天我就不做这些事情，我做其他的事情好了。 星座也是一样啊。那尤其星座基本上讲很多都是有关恋爱的，还有工作的，因为最适合时下年轻人嘛。因为年长的不看星座，只看黄道吉日。所以虽然年龄层有所不同，文化有所不同，看的东西都类似，都会受到这四象的影响。那这四象的影响好不好？我们先看生命记，圣经怎么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之地，不可学那些国家行可憎恶的事。你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也所谓台湾很多算命的啊，这占卜的、算命的这种观星象的，那不是星座吗？好，占卜观星象不是星座吗？啊，还有我们黄道吉日也类似，行法术的、行邪术的、施符咒的、招魂的、行巫术的、求问死人的，凡做这些事情的，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因这可憎恶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你们要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做完全人，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家都听从观星象的和占卜的，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来不准你这样做。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几个人会去看星象，会去测黄历，甚至去算命。大家觉得可能这些没什么问题，事实上有些人说啊，这就是统计学嘛，像星座血型，尤其是血型 A 型是什么样的人，有一个人这样子，他一定是 A 型的，他一定是 B 型的，他一定是 O 型的，他或是 AB 型的， AB 型的人比较极端什么，这有可能是跟这个统计学有关系，也有可能有灵界的在里面。可是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就是你把你的生命不是交在神的手中，而是靠着其他的东西来预测，来预测你的生命。神为什么不喜悦？因为在你做这件事情的当中，你已经跟其他的偶像或其他的神，所谓的神啊，都是假神，那跟其他的那一些已经有了联系，所以神并不喜悦这些事。我们乍看之下没有问题的东西，其实很多可能就是所谓的啊，我们刚刚诗篇看的恶人的计谋，恶人的计谋。那圣经上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从恶人的计谋，意思就是说不要被其他的人事物而诱惑来远离神。譬如台湾的算命很厉害，我知道有朋友可能他会去找基督徒，或是不是基督徒的，他也是为他的朋友好，但他会跟他说，这个算命师讲得很准啊，他把我们家里的事情都说出来了，你赶快来听啊，交点钱没关系，可以保佑你平安啊，更重要保佑你幸福啊，安康啊，子孙满堂啊。于是他们就去相信这个算命师所说的，但就开始不去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在主的手中，于是这个就等于是跟从了恶人的计谋。所以有的时候这里讲的恶人其实不见得是穷凶极恶的人，他有可能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绅士或者是非常爱你的一个人，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他其实在带你远离神。所以可是当他跟你说的时候，当你对圣经没有足够的了解的时候，你就有可能被他带偏了真道。那这里讲到说不占罪人的道路，站在罪人的道路的意思呢，就是我和他是同一边的。以算命来说呢，就代表我开始相信算命，而且开始认同。所以前面是说你不要跟一个义人的路呢，他是不跟从恶人的计谋，他也不认同或者是站立在这个就是罪人的道路上。然后最后他这边讲到说不坐傲慢人的座位。我认为当你坐下来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舒服。所以尤其在下午那就会可能想要休息。那这个是我们坐下来就很舒服，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到了最后一点除了你一开始先跟从了，然后你认同了，到最后怎么变成一种习惯，算命变成一种习惯，看星座变成一种习惯，看黄历变成一种习惯，成为你的一部分。有句话说就是习惯成自然， 然后在习惯当中呢，你就会开始甚至要人也一起去算命。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们很舒服，就不想站起来。当你很满意这种算命的生活方式或世上的价值观的时候，你很满意的时候，你就很难再从中间逃脱了。所以跟从错误的价值观，认同错误的价值观，最后习惯错误的价值观，你就在恶人的道路上走了。台湾有很多人为了算命倾家荡产，算命从来都不是一开始，譬如说我就给你30万台币来你帮我算，通常从几千块开始的。正如我们一开始说，一个小的决定有可能有极大的影响力。算命、赌博、很多的瘾都是从很小的事情开始，然后最后影响了你的一生。世界的价值观是先诱惑人来跟从，然后使你开始认同他，站在他那一边，最后请你使你坐下来习惯了他，于是你就离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所以这里讲到的一个走正路的人，蒙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他能完全拒绝这些扭曲的价值观，他很快能够知道这些的错误，而且他不会去认同，也不会去习惯这些价值观的人。在这里的动词用的是完成式，也就是说他不是一次不做这些事，他是一直不去被影响，一直不去做这些事。换句话说，他是对这些事情保持着敬谢不敏，一点也不马虎的这种人。有一点点的这种要被诱惑而跟从的情况一发生，他马上就能够警觉。那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做呢？我们从正面来看，就是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人生是一连串的决定，有福的人在做决定的时候，考虑的不是他要怎么走，或世界其他的人要他怎么走，他考虑的是他自己要神要他怎么走。他不是考虑那错误的道路，是考虑神的道路。因为他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他这边讲到是以神的律法来做依归。神的律法呢，在狭义的来说，在这里我们讲的是摩西五经，也就是圣经的头五本书。这摩西五经呢，是神在旧约当中借着摩西赐给人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一共有600多条的律例，还有怎么样去使用这些律例典章。但从广义上来说呢，律法也可以指整本圣经神的话。我们现在和当时的诗篇的作者有点不同的地方是，当时他们可能整个旧约圣经都还没有完全，而我们现在不单单有新旧约圣经，我们也有更全备的启示。他这里说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也就是说耶和华的律法来对他来说不是一种辖制，而是他打从心里喜欢去遵行神的话。但这种对神的喜爱是怎么样能够出现的呢？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会觉得说，哎，有些时候神叫我们不可以说谎，神叫我们要爱人如己，神叫我们要不可停止聚会，神叫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奉献来为他，很多很多好像框框条条一样，我很容易就受到人很容易受到辖制，觉得说，哎呀，怎么做一个基督徒那么辛苦啊？那我不要做基督徒了。那但是诗人怎么样，或者是义人走神道路的人，他怎么样能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呢？我发现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昼夜思想。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能发现耶和华的律法的宝贵，是因为他有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昼夜思想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说我白天想一次神的话，晚上想一次，他是代表一种不间歇的思想，不断的去思考，不断的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去默想，去思量，去咀嚼，直到你真的能够吃透了神的话，你在当中就会发现大喜乐。神的话很宝贵，我们现在是一个速食的文化，什么都要快，什么东西都要快又要好，但是在圣经里 很抱歉告诉你，没有快又好，只有慢工出细活。这里所说的神的话很宝贵，很多时候你一眼是看不出来的，可是当你去默想、去咀嚼、去思想的时候，你慢慢慢慢就会觉得越来越有味道。圣经就说这人变为有福，这里说的比较不是说哦，你这样做神就赐福给你，这里说的是我们知道所有福气都是由神而来，但这里不是说你这样做的时候神赐福给你，这里说的是当你去不做那些不被诱惑不被这个不认同那些错误，然后能够回到圣经上的话，能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话，你自然而然就是有福的。你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在走这条路，本质上就是喜乐而充满福气的。所以作者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他要像这样的人要怎么样，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一棵树没有水自然就枯干，没有人把花种在沙漠上。那我们会做 gardening 的，你在种花的时候，你当然是要选择一个土壤比较肥沃，甚至你还要不够肥沃还要帮它施肥，然后呢再给它一杯水还是什么，让它能够有足够的水分的地方才能够生长。一个种在溪水旁的树，有水分有养分，自然而然按时结果，代表这个果树它有一个丰，代表我们丰盛的人生，我们是按时候结果子，也就是说我们是很自然的，我们是能够很自然的去活出本来应该有的样式。树它的本质，树它生长就是要结果子，所以一棵不能结果子的树，一棵枯干的树，它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它不是神所创造的这种自然。人本来也是应该这样，我们应该都是结果子的人，但因为我们如果不走神要我们走的路的话，我们就会像一棵枯干的果树，没有办法自然的结出果子。叶子能够不枯干，代表能够长青，也就是能够持久性的丰盛，按时候结果子是自然能够结果子叶子不枯干代表我们有持久性的丰盛。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喜爱和默想神的话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已经活出了丰盛的人生，本身就是一种福分，本身就是有福的。弟兄姐妹，喜乐本身不是去找来的，当你做正确的事，想正确的话，走在神的道路上，你本身就已经是喜乐的。那我呢喜欢看科幻片我喜欢看什么蜘蛛侠啊、变形金刚啊，这些科幻片我是很喜欢看。那前阵子我就在看一套美剧，是在讲有关超能力的。那我这种我是特别喜欢看这些超能力的片。那可是这出戏比较不同的地方是呢，它有一些比较血腥的部分譬如说有一个人在吃人啊这种部分当然它没有完全的写出来，但是那个人脸上都是血。那因为我很喜欢这些科幻的东西，我就不管那个吃血的部分，反正我是看他的剧情。可是师母有一次就跟我在旁边一起看，他看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脸色就说这太血腥了，而且还说对牧师会有不好的影响。那我想了之后我发现诶真的也不太好。其实我当时一开始在看的时候呢也已经觉得有点血腥了。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很喜欢科幻片，我就把它忽略了。但师母在跟我讲之后我心里也觉得好像不太好，我决定从今天开始都不要再看那些东西了。但是我当中不是没有挣扎的啊，我还是很想拿出来看啊，我还是很想看那个科幻接下来情节怎么样啊，那个这些异能人士他们之后怎么样，当然这些都虚假的啊。那我就发现一件事，很多我们喜欢的东西不一定都好的，所以你要停止这些不好的习惯其实很困难，因为你会一直想去，像我就一直想去看这个科幻这个连续剧。所以你要怎么办，就是要常常默想，你就有福。 我觉得刚好这个礼拜我不是要讲到吗？讲这篇经文吗？啊，每天都在默想这一段，整天洗澡的时候也想，走路的时候也想，就不从罪人的什么一直在想，罪人便是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那恶人的道路却不是这样，然后一直想，然后想，我就会发现，在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如果常常默想这些经文，你在做决定的时候，最低限度也会帮助你多去想一层，到底这样做是不是对的。我们的世界其实充斥着很多的广告，不断在影响你的决定。譬如说，我问你哪一个品牌比较好，今天如果有四种不同的可乐摆在你的面前，那有些人不喝可乐，但假设你是喝可乐的，有四种可乐摆在你面前，可口可乐、百事可乐LA Ice, 有一种可乐叫 LA Ice, 没有什么牌子的，没什么名的。还有一种最没有牌子的叫做 Wolf 或者是 Coast 自己出的 ,Wolf 或 Coast 自己出的可乐。四种可乐摆在你面前，你第一个会去拿哪一种？可口可乐。为什么？因为你下意识中会觉得可口可乐最好喝。因为你会觉得那个是有品牌的。但其实它里面的东西跟其他三种可乐差不多的，你知不知道？它只不过是在宣传上面做的更多，而且它的价格在那个贩卖的时候，它的价格也比其他可乐还贵哦。因为他觉得他就值这个价格，但其实它跟其他可乐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的。里面的内容可能味道有点不一样，但如果你喝惯了另外一种可乐，不管是 LA Ice 还是 Coast 还是什么，你去买试试看，其实味道也差不多，你喝了也是习惯了。摇头是觉得可口可乐还是最好喝，是不是？不过说真的可能真的是你的习惯就像我如果去北京，我喝不惯豆汁，对不对？因为那不是我的习惯。我们南方的比较不习惯太辣，所以有很多时候辣有没有好吃？有人说哇，好好吃，好好吃。有人说我不喜欢。所以其实我们的口味跟我们从小长大，还有我们跟我接受的东西很有关系。我要告诉你们知道，我这是个例子。这个可口可乐的广告只是很小的一件事，但是我们每人每天在接触的广告的多量其实是超过你能想象的。有人统计可能不知道几百条，有人说有上千条的讯息量。现在是更厉害的，手机每天一大堆的讯息量就进来了，微信上面一大堆的广告。这个世界就不断的有这些广告，有一大堆的影响在影响我们的决定。还有很可口可乐的决定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决定，但是有很多的决定可能让你会越来越喜欢这些奢侈品。哪些酒的牌子一定更好，哪一些就是可能会甚至会让你觉得说，我台湾以前有一句广告词说，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然后那个女主角在广告里面就是很酷的那种感觉，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年轻人自然而然我们当时就全部都学她，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怎么样，爸爸妈妈的事情我不喜欢，所以爸爸妈妈就不可以，我还可以，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跟我讲我不听你的，对不对？因为我喜欢。所以你不知道这世上其实无时无刻在影响你，但你要怎么办呢？这里说的很简单，就是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昼夜思想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发掘出圣经的宝贵，它里面的话所产生的能量之巨大，是超乎你能够想象的。圣经上说，凡所做的尽都顺利，凡他所做的都顺利。顺利是成功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照神的话去做，什么事情的最后都会产生好的结果。但这并不代表他不会遇到挫折，可是结果总是好的。那可是这时候你就会问一个问题了，我常常喜欢神的律法，昼夜思想，好，我不枯干，我结果子，我做的都顺利吗？可是牧师，为什么我很多事情都不顺利呢？我有常常想神的话啊，为什么我所做的事情都不是很顺利呢？其实在诗篇，其他的诗篇也是讲到一些说不见得做好事都有好报。诗篇34章19节说，义人怎么样？多有苦难。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 那73篇更夸张，73篇第三节说，我嫉妒狂傲的人，我看见恶人什么享平安。73篇12节说，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常享安逸，财宝增多。哇，恶人比我还有钱，贪官不都是最有钱的吗？所以你会发现，诶，在这世上怎么好像不是这样子啊？为什么你不是说尽都顺利吗？都是啊，我们会成功啊，而且代表是好的结果啊。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诶做好事还不见得有好报，然后很多时候好像没有好的结果呢？第四、第五节给我们答案。第四、第五节说，恶人并不是这样，却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众中也是如此。什么叫恶人的道路是灭亡呢？他这里的意思用表明的就是说，前面他是用一棵树，也是日常的例子，用一棵树来代表，我们就能够有这个神话语的泉源，我们就不会枯干，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就不会枯干。在这边他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农夫在种这些谷物的时候，他们呢就有这些所谓的糠秕会出现，也就是说在这个谷物当中会有一些空壳的，或者是没有籽实的，或籽粒不饱满的这些谷物谷粒，这就叫糠秕。那当这些以色列人或者是农夫他们有这些谷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把它打这些谷物让它养起来，所以呢有营养价值的那些谷物因为最重，它籽粒最饱满，就会最先着地。但是这些糠秕呢，当就是它里面可能是空的或是没有什么营养的，被风一吹就会被吹跑了。所以剩下来的就是那些有价值的，这糠秕呢就是没有价值的，没有营养的，就会被吹走了。这一节的意思是，恶人的道路，你要走这世界扭曲的价值观这条路，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没有益处的，完全站不住脚的，是没有神的生命的，也就是一种空虚而没有价值的生命。乍看之下他活得好像比你好，但其实他的生命可能已经完全失去了价值。所以第五节会说，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众中也是如此。有句俚语说，好人不长命，祸害留千年。似乎在这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走神的道路会碰到很多的拦阻，但我们要走歪路的时候却能够很成功。但第五节告诉你一个真理，恶人的得意是一时的，罪人在义人当中是站不住脚的，就是他一时是很得意的，但将来必有审判，到审判那一日，他在这些义人当中，也就是跟随神话语的人当中，他站不住脚。对恶人而言，他活着的时候是唯一能够感受到天堂的时候；对义人而言，活着的时候是他唯一能够感受到地狱的时候。而对义人而言，现在看起来失败，但在永恒当中可能是尽都顺利，都是成功。而对恶人而言，现在看起来的成功，在永恒当中可能失败。诗篇73篇17节，刚刚73篇不是在讲吗？他看到那些恶人活得很滋润，然后但是做尽了恶事，诗人很就是看不惯这样子的情况，觉得很不公义。但是诗篇73篇第17节，我们一起来读，给了一个答案。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诗篇第73篇，其实诗人知道的，现在的成功并不代表真正的成功，现在的失败在永恒当中也并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失败。重点是你走的道路是神的道路还是恶人的道路。那最后我们看到有两种生活的方式，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里讲到神知道义人的道路，这里的知道并不代表说哦，神单单知道这个人怎么走，他愿意走神的话，走神的道路。那这里不是只是说神知道他将来的道路会如何，这里更多的是神知道的意思是会保护。 他会一直的保守你，一直到永生。恶人的道路却不是这样，他必定灭亡。当这个诗篇，这一篇诗篇写下来的时候，诗人并不知道耶稣再来的意义。诗人将神的启示和感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但他那个时候还不完全明白耶稣来是什么意思。但我们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知道耶稣来了这世上，我们更知道其实根本没有一个义人，都是有罪的人。而这些所谓的义人，他是愿意跟随神的话语，在旧约的时期他们有信心去跟随神话语的人。所以耶稣来了，我们这些人要成为义人，就不单单只是认识神的话，而且还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他的救恩，认他为主，我们就被称为义人。所以义人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定义，在旧约的时期是那一些愿意跟随神，尽量行善事的人，他们凭着信心活在一些就是比较活在邪恶的世代。我们现在也在邪恶的世代，但我们不一样，因为耶稣来了，他已经能够胜过这些罪恶，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义人有了新的定义，也就是因信耶稣得称为义的人。所以我们和他们一样，也是有两种的生活方式的，两种的道路可以给我们选。对他们而言，他们凭着信心去走正确的道路，世上的那些歪曲的价值观他们不去遵从的时候，他们就是那时代的义人。但对我们而言，当我们愿意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然后能全心相信他的话，遵守他的话语的人，我们就是在这世上被得称为义的人，我们也就是有福的人。遵守神话语的本身就是福气。在这个每日灵粮啊，那有英文的每日灵粮，就1994年6月12日有几句话，这几句话很有意思，我想了又想，我蛮喜欢的，我就给大家看。种下一个念头，养成一个行为；种下一个行为，养成一种习惯；种下一种习惯，养成一种个性；种下一种个性，养成一种未来。各位弟兄姐妹，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有一个这个王子被刺杀而开始的。同样的，当你开始跟从、认同，最后习惯这些错误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就离神越来越远。但当你愿意信靠耶稣，然后开始更喜爱神的话语，而且在当中昼夜思想，也就是不断的去默想神的话，开始去一直去每一个决定，你都战战兢兢、谨慎的做出正确的决定，而不被这些错误价值观影响的时候，你的将来就此改变。现在能够决定永生。每天你怎么样做生命中的每一个决定，就会有深远的后果。弟兄姐妹，两种结局，你要哪一种？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两种结局，你要哪一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这一群罪人在你面前，我们很容易被这世上诱惑。我们知道这世上有很多的价值观，并不适合不适合圣经上的价值观。无论是星座，无论是黄历，还有很多追求这种短暂的这些的价值观，常常充斥在我们周围。我们也无时无刻都在被影响着。亲爱的天父啊，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这种邪恶的时代中能够站立得住，靠着不是我们自己，而是耶稣基督如何来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是圣经上都是神所默示的话语，使我们在这末世上能够站立得住，让我们能够行正路，做对事，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喜爱你的律法。主啊，我们盼望你让我们真的是更新我们的生命， 不是表面上的爱，而是从心中由心中出来的这种喜悦，这种喜爱你的律法，而也帮助我们每天不是活在这世上的价值观，而是活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帮助我们每天做出正确的决定，也有最好的影响，而不是最坏的影响。主啊，请你让我们能够在今世就能够决定我们的永生，让我们真的认识主，真的一生跟随主，我们就是蒙福的，我们就是有永远的生命。感谢神今天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求神使我们每一天都要遵照你的话语去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来唱回应的诗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好吗？我要像一棵树，
我要像一棵树，但是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的。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藏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
永远不分离，
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能使你爱隔绝，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流星听你，车听你，我是有福的。我要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的。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藏在你里面。我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爱。
你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能使你爱隔绝，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流星听你，车听你，我是有福。
永远不分离，我们在这里宣告，
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能使你爱隔绝，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流星听你，车听你，我是有福。
永远不分离，我们在神面前大声向他欢唱，永远不分离，
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人能使你爱隔绝，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流星听你，车听你，我是有福。
你像一棵树吗？
像一棵树，永不枯干，藏在你里面。
盼望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活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是有福的，直永到永生。各位请坐。